有一位很想成为富翁的青年，说的是古时候他到处流浪，辛苦地寻找着变为富翁的方法。几年过去了，他不但没有变成富翁，反而成了衣衫褴褛的一个流浪汉。菩萨被他的虔诚感动了，就跟他说，要成为富翁很简单，你从此以后要珍惜你遇到的每一件东西，每一个人，并且为你遇见的人去着想，布施给他，这样我想你很快就会成为富翁了。青年听后高兴得不得了，就手舞足蹈地走出了庙门，一不小心在石头上绊了一跤。当他爬起来的时候，手上正好捏着一根稻草，他小心翼翼地听着菩萨的话，要珍惜一草一木，拿着稻草就往前走。突然他听见一个小孩子嚎啕大哭的声音，他就走上去拿着自己手上的稻草在逗孩子，孩子非常好奇的就停止了哭声。青年人把这根稻草送给了小孩子，孩子笑起来，这个母亲非常感激，就送给了这个青年人三个橘子。他拿着橘子继续上路，看见一个布商，就是卖布的商人，蹲在地上在喘气。他走上前去问道，先生，你为什么要蹲在这里呀？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这个布商说，哎，我口渴的连一步都走不动了。年轻人马上把三个橘子全部送给了布商。这个商人吃完了橘子，精神振奋，为了答谢他，送给了他一批上好的绸缎。青年人拿着绸缎继续往前走，他看到一匹马病倒在地上，骑马的人正在那里一筹莫展。他就跟主人说，如果你同意，我愿意用这匹布来换你这匹马。主人一看马已经不能动了，非常高兴就答应了。他跑到小河边去提了一桶水给马喝，没想到才喝了一会儿马就好起来，因为马是因为口渴才倒下。青年人骑着马继续的前进，经过了一家大宅院的前面，突然跑出来一个老人家挡住了他，向他请求，先生，你能不能把你这匹马借给我？他马上从马上跳下来说，好，我马上借给你。那老人说，先生，我是这个大屋子的主人，现在我有紧急的事要出远门，等我回来还马的时候，我再重重的谢你。如果我没有回来，这个宅院和土地就送给你好了，你暂时先住在这里，等我回来吧。说完就匆匆地骑马走了。青年人在那座大宅院里住了下来，等老人回来，没想到老人一去不复返，他就成了庄园的主人，过着富裕的生活。这时候他领悟到，我找了多少年的富翁的方法，原来成富翁就是这么简单， 要布施，要慈悲呀、啊。学佛人懂得别人给你的要学会珍惜，给你任何一样东西，你都是一种善意的接受。施舍别人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，求取财富的路不是靠自己去无尽的诉求啊，而是一味的要懂得慢慢的珍惜呀、啊。很多人有别人给他布施，他一味的诉求，最后靠着无尽的诉求断了自己的财富啊。学佛人不贪就是最好的智慧，聚集财富和做人一样，我们在聚集人格的过程当中，那就是一个聚集智慧的过程啊。学佛人度有缘众生，就是要认识有缘，必须学会施人头。孔老夫子教导我们施人头有九个方法，所以施人之难，孔老夫子说，凡人心险与山川，难以知天呐、啊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心啊，险恶犹如山川。我们要了解一个人，有时候就难以知道天上的事情一样啊。如果你们想听这九个方法怎么样来识别这是一个好人坏人，我就讲给你们听，如果你们不愿意听，那我就不讲了。就是说你们想听是不是啊、嗯、我看你们啊，不听也想听，想听的也想听，台长早就做好准备了。我们古代的圣人非常有智慧，现在很多人不会知道好人坏人，告诉你们有九个方法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品质的人。告诉大家啊，那个第一，先说文言文，然后再跟你们解释。第一，孔老夫子讲，远使之而观其中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交朋友有时候要故意的疏远他一段时间，考验这个人对你的忠诚不忠诚，鼓掌。你看我们中华传统的老人多有智慧。第二，静使之而观其静，就是有意的和这个人多亲近，考察这个人对你恭敬不恭敬。第三，凡使之而观其能，就是说复杂的事情经常发生，有意的去考察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去做。第四啊，卒然问焉而观其知，就是说交朋友当中你有些问题不能明白，你突然的在他思想没有准备的时候，突然就是突然的去问他，考察这个人当场回答问题的智慧啊。第五， 给予知其而观其性，就是说碰到很多紧急的事情，你去跟他讲，考察这个人有没有信用。第六，委之与才而观其人，人就是仁义道德的人。因为我不能把这个文言文都解释，因为解释给你们听时间太长了啊！等以后我们老了，都大家都住在观音村里边了，台长我晚上每天给你们开示啊，我给弟子上课全部讲文言文的啊。委之以财，实际上就是有意的给你一点钱，让你接触一些财物，考察你这个人见钱之后的仁义道德啊。第七，告之以威而观其节，就是危险困难的时候，你才能考察出这个朋友有没有道德的水准，叫操行，听得懂吗？啊，第八，醉之已久而观其辙，就是人在喝醉的时候，在喝酒的时候，大家在随便喝醉酒的时候，你可以通过他的仪态，知道他的仪表啊，仪态做出来的动作，嘴巴是不是乱骂人啦，是不是做了下流的动作啦，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仪态，厉害吗？啊，第九，杂之以处而观其色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意的男女在交往当中，或者你看见他和异性交往当中，你看看这个人能不能撑得住，有没有像绅士，有没有像啊这种非常高贵的女人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色。你看看我们孔老夫子在这么多年前就能够教人学会看人的本领啊，阿弥陀佛啊。